所以重要的是不需要宽恕的人生，而不是被人害到要怎样学会宽恕，这是基本盘的错误。然后另外呢，天然的攻击性也可以说是人在追求梦想的时候是很霸气的。所谓的很霸气，就是我在大陆包括正安学校教书，我教伤寒论，好死不死我的隔壁教室同一个时段也有一个大陆老师在教伤寒论，我的课一开他的学生就开始流失，那个人肯定是被我欺负得很惨，但是我就是要把他欺负得很惨。你总不能要我当那个什么别人开的课，我的学生流失了七八的那个吧，当然是要把别人踩下去了，是不是对别人很残忍？但是就是要这么残忍，这叫天然的攻击性，就是我要的人生，就是我站在业界的顶点，别的老师都不能跟我竞争，对不对？那我的野心就是这样，而这件事情是很残忍的。甚至我跟你讲，如果说或者说你的仇人好了，你说你对付你的仇人最残忍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幸福了，对不对？就是比他幸福很多倍，仇人就很痛苦了。所以幸福是最残忍的事，所以幸福也是最让人有罪恶感的事情。就像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也不会去什么追逐非洲难民什么的，我就淘宝上乱买东西啊，然后房间装潢，装潢一半撕掉重新再装潢啊，我就花在这些没有意思的事情上，我的幸福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奢侈的幸福啊。我对不起世界上所有活在苦难中的同胞，没有错，但是我就是有这么残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那你敢不敢拥有这样的能量？那我们台湾人基本上就是不敢，不敢就变成委委屈屈的受气包，因为没有天然攻击性的人很容易被人欺负到，但是每天都在说谁谁谁对不起我，那个谁谁谁又怎么样，然后都是他的问题，然后你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
Guilty free，
他一辈子都没有一点罪恶感，就是他没有罪恶感。所以不幸的人他的幸福就是他可以完全不受自责的困扰。那我们今天幸福的人都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知道对不起全世界。所以要选哪一边？那当然道家就说你要选择很有罪恶感的但是有自信的那种人生。这替问学生，你怎么，我看你眼神发紫，是这样掉了吗？学生，幸福和罪恶感是伴随的吗？这替回答，我跟你讲，现在我们一般就是如果我们是在左脑谈这个事情的话，它是冲突的。但是如果你练成了我们道家说的得重复心法的话，它就不冲突了，这个二次元对立就可以消失。学生问，那这个罪恶感是谁讲的？是我们自己本身幸福的人能够感受到的罪恶感还是什么？ JT 答，对啊，你本来就有很多很多的观点，任何人幸福就应该要乐善好，应该要帮助别人，应该要怎么样，那些应该都是你的观念的，是因为观念让我们有罪恶感。学生问，如果说我已经练成基本上是右脑袋， JT 答，对，就是观念都溶解的人就不会有罪恶感。学生问，也不会想到什么，因为我幸福，所以然后就伴随很多的罪恶感。 JT 答，不至于，就是练到家到后来应该不至于，但是对一般人的头脑来讲的话会，就是你看哦，非常简单的，就比如说我的人生连续十个月不要见到我妈，我就超幸福，可是我连续十个月不理我妈，我超有罪恶感，怎么办？就是说我说的都是很平时我们的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了，对不对？幸福是要对付得了罪恶感才能够拿到的东西，这个然后呢，你又能够对付得了你的罪恶感，能够发挥天然的攻击性，然后同时又有天然的理心，就是能够了解，比如说我妈连续十个月我对她不理不睬，她还蛮无奈的或蛮痛苦的之类的，偶尔还是要安慰一下，说对不起哦，我都没有理你，可是只是我真的觉得你还蛮讨厌的，所以我也不太想理你，就是实话实说也可以，我也没力气理你，然后就彼此沟通了解一下，然后在这种沟通里面他大概了解到哦，对哦，反正我儿子不喜欢我，那我自己跟朋友出国买东西好了， 反正大家放生吗？大概是，就是你也要理解，要别人会感觉到你的情绪创伤或者怎么样，但是自己要什么也要很清楚，不能妥协。学生，所以这样的同理心可以理解为对彼此自己诚实。这一答跟诚实不见得有关，但是你要了解对方的心情跟感受。那这个天然的同理心的锻炼是我们还没有讲到的庄子第二篇齐物论的心法。如果齐物论的心法练好的话，天然的同理心可以长得很快。可以长得很快，就是，但是这个东西还不是今天的课的话题，剩下的今天的课只剩下9分钟了，今天的课的话题还没有开始第一句呢。笑